这是我的顾虑。在我看来，公教神学似乎被特立腾会议的紧身衣束住了。今天我想分享两条建议。
好的。
给罗马公教徒。
William Lane Craig 博士，欢迎来到特伦特会语播客。
Trent， 很高兴和你一起录节目。
我真的很兴奋能和你坐下来聊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场，我也不知道，就是有点像追星一样，别人可能会说我是迷弟，因为我关注你的作品已经很久了，他们对我归向基督起了关键作用。
真的，
也促使我成为一名护教学者和辩论者。所以，是的，我就是想有几件不同的事想聊聊。首先，我想谈谈在我们的属灵旅程和职业道路上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让你了解一下，我的信仰旅程是这样开始的。我在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里长大。我不去教会。你知道我父母会给我读圣经故事，但在初中时我就问，我怎么知道这些圣经故事是真的呢？
对，你们家算是名义上的公教家庭吗？
这很有意思。我妈妈曾是公教徒，但她离开了公教会，后来成了一个名义上的新教徒。我爸爸是犹太人，但他不去犹太会堂，所以我们没有去任何地方敬拜。我成长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宗教活动，只是偶尔听一些圣经故事。后来在高中时我成了一个自然神论者，就是说我相信有一位神启动了万物，但我觉得宗教只是给那些你知道的，而我热爱科学。比如说我参加了青年天文学俱乐部，我那时认为宗教
是
给不聪明的人准备的。后来在高中时我认识了一些公教朋友，他们带我去参加青年团契，向我介绍信仰，我就想，好吧，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吗？那大概是在2001年左右。于是我上网开始观看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之间的辩论，而你的辩论排在最前面。
哇，
正是这样，看到像你这样的人能够掌握学术、科学和哲学，并且真正质问无神论者，这给了我极大震撼。这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一个深坑，先是看辩论，然后去阅读双方来回写的文章。我记得当时我上了 Secular Web， 也就是 infidels.org， Jeffrey J. Lauder 的。
对，
网站。所以这是很早的时候，对我来说那是2001年，那时还没有 YouTube， 也没有真正说得上有的网站，并不多。要下载你的一场辩论得花很久很久。我记得那时有一场 Atkins 辩论。我很喜欢你和 Keith Parsons 的那场辩论。
是的，
在1998年。所以看了你的一些辩论，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因为你最初是做学术的，在伯明翰大学、慕尼黑求学，也当老师，但后来你作为哲学和神学教授走出去辩论，为神的国度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
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开始接受辩论训练了。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姐姐对我说，你就只想争吵，你应该去辩论，加入辩论社。
好，
我问，那是什么？她说，就是学校里一个大家成天互相辩论的社团。我就想，听起来挺有意思，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辩论队。高中四年间在伊利诺伊州各地参加辩论比赛。
好的。
等我高中毕业到了惠顿学院，我加入了惠顿的辩论队。
好的。
我们在大学巡回赛里到全国各地参加辩论。当我从惠顿毕业时，我以为我的辩论生涯就此结束了。我想我再也不会辩论了。
是啊。
但正如你提到的，当我完成哲学和神学的研究生学业后，我开始收到加拿大高校社团的邀请。
好的。
去和一些著名的无神论者或人文主义者辩论。
是的。
主题都跟基督信仰有关。在高中和大学时，我们的辩论总是围绕政治或经济。
对，
问题也就是政策问题。 但我发现，如果我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一场双方在同一平台上各自充分陈述的辩论，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来到现场。
是的，
来听这场辩论。我心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传播平台。
相反，如果只是去学校单方面由 William Lane Craig
对
来做一场有关神存在的讲座，
那样也许只能来几十个人。
是啊，
来听我讲，可能大多还是基督徒。
没错，
但如果是关于神存在的辩论，就会来上千人。
对，
其中有很多是不信的人，这就给了我机会去提出一个理性的辩护。
是的，
向这些非基督徒学生为福音做辩护，而这正是我心里的负担。
对，我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当我在播客或 YouTube 上做节目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在线上做一个小时关于神存在论证的讲座，可能只有几千点击。但如果我做一场一个小时的关于神存在的辩论，观看量就能达到5万、10万。
没错，
人们总是好奇，哦，那另一方会怎么说？
对，
他会怎样回应？好，所以你把辩论经验带了进来。为了说明我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你在高中经历了归向基督，我也是如此。那么告诉我们，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这要从我高二德语课前排坐的一个女孩说起。
那是 Sandy。
Sandy Trippett。
Tristan Ack。
是的。
对。Sandy, 对。
Sandy 是那种总是很开心，开心到让人受不了的人。而那段时间我非常痛苦。作为一个不信的人，我的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活下去的理由。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和所有人的生命终究会以死亡告终，人类最终也会灭亡。这似乎让一切事物的意义都被打上了问号。
是啊，
我所做的。于是我感受到了这种自然主义世界观的黑暗和绝望。后来在大学里，我发现法国存在主义。
对，
哲学家比如萨特和加缪把这种观念表达得淋漓尽致。
是的，
所以我真的陷入深深的绝望。有一天我走进高中德语课，拍了拍 Sandy 的肩膀，他回过头来，我问他，哎，你怎么总是这么开心？他说，Bill，因为我得救了。
是啊，
我说，你得救了。他说，我认识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救主。我就说，我去教会啊，我只是名义上的卫理公会信徒。
对，
我确实去教会，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就像一种仪式。是的，
他说，那还不够，你得让他真正住在你心里。
对，
我说，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因为他爱你。
是啊，
这句话像一吨重的砖砸在我心上。想到宇宙的神竟然会爱我。
对，
我这个在地球这里尘埃上的小虫子，他竟然爱，这让我震惊不已。那天晚上我回家，找到了一本吉甸人在我五年级时到小学来发的新约圣经。我第一次把它打开，开始阅读。读着读着，我完全被拿撒勒人耶稣的形象吸引住了。
是的，
他的话语中有一种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智慧，尤其是那种真实感。
对，
他的人生更是无法否认的真实。于是我意识到，我不能把好东西一股脑扔掉，我不能拒绝他。于是，
对，
这促使我开始了大约6个月的寻索，最后我走到绝境，向神呼求，经历到一种巨大的恶从神而来的喜乐涌入。是的，一种灵里的改变，我想这就是重生。
没错，一种内在的灵性重生，这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在那六个月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如果 Bill Craig 真成了基督徒，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的一生，
是啊，
奉献出来，把这个信息传遍全人类。因为如果这真的是事实，
对，
那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消息。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那种传福音的负担，特别是通过辩论等形式去分享福音的负担。有分享福音的喜乐，同时也有圣灵借着我们工作的那种令人谦卑的担子。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我们是神的同工，
对，
在葡萄园里同工。所以这点很相似，我当时也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我十六岁，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
哦，
而且这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还有更多。各位，我们甚至注意到，在录节目之前 Craig 博士和我戴的是同款婚戒。我在练武术之类的时候会戴一个橡胶戒指。所以这真的 Bill， 我可以叫你 Bill 吧？
当然可以。
太好了。就是这样。当时我十六岁，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她叫 Mary Ellen， Mary Ellen。然后她就说，嘿，我们教会要去新开的汉堡店 In and Out。你想一起去吗？他们的青年团契通常是晚上礼拜后会有青少年活动。
对。
于是她邀请我，我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去参加礼拜。不过我可以跟你们去吃汉堡。于是我去了，我们坐上巴士去那。后来我开始回到教会，像你一样感受到，有人告诉我，神愿意降临到这里，愿意爱我。人们问我，对你来说最难理解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是 Hilbert's Hotel， 或者类似的概念。或者无限旅馆。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我根本无法真正爱上一只变形虫。如果我想到一个单细胞生物，我可以把它放进玻璃箱里，但我没法爱它。我和那只变形虫之间的距离极大，
对，
但仍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连变形虫都爱不了，无限的神怎么可能爱我？
哎，
我只能凭信心接受，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这爱。否则我无法靠理性
对
得出这个结论。他通过自我启示这样做。然后我记得大约六个月后，我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主啊，我信你。但在我的旅程中，我必须面对，我热爱科学，参加青年天文学俱乐部。我曾以为做基督徒就得相信年轻地球创造论，我必须我得相信某种神学。我想如果非得那样，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但后来我看到其他人，其中很多是福音派哲学家，也有一些公教徒。其中一位是 Peter Kraft，
笨哼，
我读过他和 Ronald Ticelli 合著的《基督教护教学手册》，我记得是在书店买到的。然后我开始阅读你的，我看了你的辩论，心想，好，我得更深入。我想我买的是 Reasonable Faith 的第二版。
好的，
那一版里有 Craig Blumberg 关于福音的那一章，
对，
也收在里面。不过我很喜欢第三版。顺带说一句，第三版看起来很酷。总之，我一直欣赏你的一点是，你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面对学者们的观点，要准确呈现并妥善回应。
We as Christians have to engage what our scholars saying. Let's represent it accurately, and then engage it appropriately. So,
那么你的旅程是怎么走的？你继续深造，我想你早已进入学术界，也在与学术成果互动。但后来你得把这些转化为大众能理解的形式，尤其是辩论格式。我觉得你独特之处在于，很多教授可以在学术层面交流，但如果要跟普通人对话或辩论，
There are a lot of professors who can engage people at the scholarly level, but if they had to talk to a regular person or do a debate,
that would be. 他们就无从让人听懂自己在说什么了。 但你的作品祝福了许多人，因为它兼顾了这两个层面，并理解两者的差异。在你的工作里，你有没有刻意保持这种平衡？
这确实需要平衡。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大学毕业后，我停学两年，加入了基督使者协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同工。
对，
在这两年里，我驻扎在北伊利诺伊大学，每天走进宿舍和学生活动中心，与人分享我对基督的信仰。
是的，
带领他们做出基督徒的委身。
对，
然后在门训中教他们怎样成长为基督徒，那些都是极好的传福音和门训的实战训练，对我后来大有帮助。在使者机构的服事结束后，我娶了一位同工女孩，名叫 Jan Coleman。 我们在北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结婚。
是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读神学院，我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所以即便完成研究生学习后，我仍然带着那份体验和传福音的负担。
对，
用大众化、吸引人、易懂的方式。
是的，
我也希望继续这样做。其实这很有意思，在这方面给我灵感的人，
对，
是伊曼努尔·康德。
哦，真的吗？
我就说，我去教会啊，
我只是名义上的卫理公会信徒。
对，
我确实去教会，但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就像一种仪式。
是的，他说那还不够 ，Bill， 你得让他真正住在你心里。对，
我说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说因为他爱你 ，Bill。
是啊。这句话像一吨重的砖砸在我心上。想到宇宙的神竟然会爱我，
对，我这个在地球这里尘埃上的小虫子，他竟然爱，这让我震惊不已。那天晚上我回家，找到了一本吉甸人在我五年级时到小学来发的新约圣经。我第一次把它打开，开始阅读。读着读着，我完全被拿撒勒人耶稣的形象吸引住了。
是的，
他的话语中有一种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智慧，尤其是那种真实的。
对。他的人生更是无法否认的真实。
于是我意识到，我不能把好东西一股脑扔掉，
我不能拒绝他。于是，对，
这促使我开始了大约六个月的寻索，最后我走到绝境，向神呼求，经历到一种巨大的从神而来的喜乐涌入。
是的，一种灵里的改变，我想这就是重生。
没错。一种内在的灵性重生，这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在那六个月里，我已经想得很清楚，如果 Bill Craig 真成了基督徒，那我就只能把自己的一生。是啊。
And then I felt really moved to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 scourge of legal abor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奉献出来，把这个信息传遍全人类。
因为如果这真的是事实。
Traveling pro-life missionary group called Justice for All.
对，那它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消息。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我记得你之前提到过那种传福音的负担，特别是通过辩论等形式去分享福音的负担，
有分享福音的喜乐，同时也有圣灵借着我们工作的那种令人谦卑的胆子。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我们是神的同工。
对，在葡萄园里同工，所以这点很相似。我当时也完全没有宗教信仰。
我十六岁，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
哦。而且，这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真的还有更多。各位，我们甚至注意到，在录节目之前 ，Craig 博士和我戴的是同款婚戒。我在练武术之类的时候会戴一个橡胶戒指。
所以，这真的贝尔，我可以叫你贝尔吧？
当然可以。
太好了。
就是这样。当时我16岁，在西班牙语课上有个女孩。
Teaching my other colleagues, okay, and then if people ask you about atheism or about Jesus, here's an approach that I find to be helpful.
她叫 Mary Ellen, Mary Ellen. 然后她就说，我们教会要去新开的汉堡店 In and Out.
So blessed from that, and so my experience in trying to make things accessible to people, it did come from that.That missionary one-on-one, not just being ivory tower,
get in the books. 你想一起去吗？他们的青年团契通常是晚上礼拜后会有青少年活动。对，于是他邀请我，我说我还不确定要不要去参加礼拜，不过我可以跟你们去吃汉堡。于是我去了，我们坐着巴士去了。后来我开始回到教会，像你一样感受到，有人告诉我，神愿意降临到这里，愿意爱我。人们问我，对你来说最难理解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说是 Hilbert's Hotel， 或者类似的概念，或者无限旅馆。
Petite, funny blonde girl, and we were at the debrief once, and I can come off a little bit. I'm very introverted, melancholic, analytic person, and she's the blonde, bubbly extrovert, and I was just.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我根本无法真正爱上一只变形虫。
如果我想到一个单细胞生物，我可以把它放进玻璃箱里。
And telling him here's why abortion is wrong, and I was asking him,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但我没法爱他。
Professor said you can't just.
我和那只变形虫之间的距离极大。对，但仍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我连变形虫都爱不了，无限的神怎么可能爱我？爱。
And so those conversations really taught me how to use that method. So that's where we met, and then a few years later, we got married. But it was those engagements.
我只能凭信心接受，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显明了这爱。
Socratic approach with accessible evidence people can wrap their heads around. You can make the Christian faith.
否则，我无法靠理性，
对，
得出这个结论。
他通过自我启示这样做。然后我记得大约6个月后，我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主啊，我信你。
但在我的旅程中，我必须面对，我热爱科学，参加青年天文学俱乐部。我曾以为做基督徒就得相信年轻地球创造论。
我必须，我得相信某种神学。我想，如果非得那样，我就不能成为基督徒。
但后来我看到其他人，其中很多是福音派哲学家。
也有一些公教徒，
其中一位是 Peter Kreeft。我读过他和 Ronald Tassilli 合著的《基督教护教学手册》，我记得是在书店买到的。
然后我开始阅读你的，我看了你的辩论，心想，好，我得更深入。
我想我买的是 Reasonable Faith 的第二版。
好的。
In so many ways, Dr. Craig, to know that Laura and I, we have that shared bond, that she also did missionary work. And what I love is that she's just so.
那一版里有 Craig Blumberg 关于福音的那一章。
对，也说在里面。
不过我很喜欢第三版。顺带说一句，第三版看起来很酷。
总之，我一直欣赏你的一点是，你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面对学者的观点，要准确呈现并妥善回应。
那么，你的旅程是怎么走的？你继续深造，我想你早已进入学术界，也在与学术成果互动。但后来，你得把这些转化为大众能理解的形式，尤其是辩论格式。我觉得你独特之处在于，很多教授可以在学术层面交流，但如果要跟普通人对话或辩论，
他们就无从让人听懂自己在说什么。
但你的作品祝福了许多人，因为它兼顾了这两个层面，并理解两者的差异。
在你的工作里，你有没有刻意保持这种平衡？
这确实需要平衡。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大学毕业后，我停学2年，加入了基督使者协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的同工。
对，
在这2年里，我驻扎在北伊利诺伊大学，每天走进宿舍和学生活动中心，与人分享我对基督的信仰。
是的，
带领他们做出基督徒的委身。
对，
然后在门训中教他们怎样成长为基督徒。
The desire to want to be brave, to share the gospel, to share important truths, no matter what the cost was. I remember one.
那些都是极好的传福音和门训的实战训练，对我后来大有帮助。
I went on a date with another girl.And we were talking. I said, "Oh, I've done pro-life work."
在使者机构的服侍结束后，我娶了一位同工女孩，名叫 Jan Coleman。
Oh, that's great.
我们在北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里结婚。
是的。
然后我们一起去读神学院，我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所以，即便完成研究生学习后，我仍然带着那份体验和传福音的负担。
对，
用大众化、吸引人、易懂的方式。
是的，
我也希望继续这样做。
其实这很有意思，
在这方面给我灵感的人，
对，
是伊曼努尔·康德。
哦，真的吗？
那我们也来稍微聊聊你的职业生涯。你后来攻读了哲学博士，也做了神学方面的研究。
是的，
在哲学领域，你聚焦于卡拉姆宇宙论证，而且可以说是你让这个论证起死回生。你能谈谈吗？起初，比如说，我记得当人们提到20世纪中期关于无神论的辩论时，最著名的大概就是 Copleston 神父的那场辩论。
对，
就是跟 Bertrand Russell 的那场。那场辩论主要是探讨万物的偶然性。Russell 会说，我认为你的错误在于觉得每个人都有母亲，所以整个人类也有母亲。当然，那并不是对偶然性论证的有效反驳。不过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卡拉姆论证。用理性论证过去有开端，因此宇宙有原因的想法在当时并不流行。
没错，
到了那时候。那么是什么促使你想研究这个论证的呢？
我从惠顿毕业前夕，书店正好在打折。清仓区有一本 Stuart Hackett 的书，书名叫《有神论的复兴》。
对，
我听说过这本书，却从没读过，于是就买下来了。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把书读完了。Hackett 全书的核心就是后来被我称为卡拉姆宇宙论证的内容。
是的，
这本书让我大吃一惊。他在为这种证明神存在的论证辩护，而正如你说的，我本以为他早就被人遗忘了。
没错。
他几乎把能想到的所有反驳和异议都一一击破。
对，
于是我心想，我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确认这个论证是否真的成立。我看不出它有什么问题，但我想确定。所以我下定决心，如果将来读哲学博士，就要研究。
对，
这个证明神存在的论证，后来在神美好的时间里，这是真的成了。我们搬到英国，在伯明翰大学跟 John Hick 学习。
是的，
他同意让我以宇宙论证为题写论文。到了伯明翰后，他问我，你真的确定要写宇宙论证吗？那不是在鞭尸吗？我说，不，我真的想做这个。于是他就批准了。
对，
在交完博士论文后，我问 Hick 教授，你现在还觉得宇宙论证是在鞭尸吗？他回答，不，一点也不是。所以那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也由此诞生了两本书。
是的，
就是你面前的这两本，以及那本面向大众的小册子。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本。此后我在辩论和大学校园里一再使用这个论证。
这些年他结出了
许多果子，
他结出了很多属灵的果子。我们刚才讨论，
对，
在节目开始前谈到不同的神存在论证。你说有些人一开始接触到你关于莱布尼茨是偶然性论证的作品，
笨哼，
普通人会觉得很难理解。我自己在解释神存在的论证时也注意到这一点。当你开始解释偶然性论证，说所有偶然的事物或事实必须有一个必然的解释，听众往往就开始眼神放空。
没错，这正是 Copleston Russell 辩论的核心论证。
对，
也就是偶然性论证。而我做的事情就大不相同了。
是的，正如我之前说的，要弄懂必然和偶然需要花很大力气。
笨哼，
但人们天生会直觉地问，万物是怎么开始的？
没错，
这对人来说非常自然。
对，
大家会想，我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那昨天之前发生了什么？有一本很棒的书，作者好像姓 Farrell， 他写了一本关于比利时祭司 George Lemaître 的传记。 哦，拉麦特就是那位推动大爆炸理论的比利时神父，他参与发现的吗？
对对，
可以说是他和 Friedman 一起提出并发现了他。没错，不过他自己并没有称之为大爆炸，那是 Fred Hall 起的名字。
对，
总之那本书是拉麦特蒙奇的传记，书名叫《没有昨天的一天》。
呵，
也就是说有第一天这种概念。嗯，那是没有昨天的一天。
对，
人们就会想，真的可能有一天没有昨天吗？所以当我向人们分享卡拉姆论证时，他们很自然就会被吸引住。而你的工作始于，我记得是1979年。
是的，
就是这本书。天啊，我们几乎可以用那些由你开启的关于无限与宇宙论思考的书籍填满整个房间。这些书也在辩论上鼓励了我。我们在这里不会把所有细节都讨论清，但我对卡拉姆论证的看法已经有所调整。我知道你回应过我的一些批评，但让我兴奋的是我现在看待卡拉姆论证的方式。你的论证是，凡有开始存在的事物都有原因，宇宙开始存在，因此宇宙有原因。我们通过概念分析把这个原因的属性推到神的层面。我们可以用理性来证明，如果实际无限无法存在，而过去却是一个实际无限，那么过去就不能没有开端，或不能通过逐项累加形成。
By successive addition.
Right.
对，嗯，我对其中一些论点已经改变了想法，不过我仍然很喜欢逐项累加不能形成无限过去这个论证。
嗯哼，
稍微跑个题，好吧，这个留到后面再说。不过我现在真正感兴趣的是所谓因果有限论的论证啊，比如 Alex Pross 或 Andrew Locke 的工作。我正在形成一种我认为可以补充你立场的论证。
是的，我觉得这值得跟观众提一下。
对，
如今除了已经发表的各种批评，卡拉姆论证也出现了像 Alexander Proust 这样的出色新捍卫者。没错，他是一位数学哲学家，非常了不起。
对，
还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 Rob Koontz。
嗯，
你提到了香港大学的 Andrew Locke， 而 Proust 则为他所谓的因果有限论辩护。
是的，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结果可以由无限多的原因造成。
对。
此外，他也为过去在因果上是有限的观点提出论证。没错。认为不可能存在无限向后的时间序列因果链。
对，
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是的，
因为看到这些补充论证支持宇宙有开端这一关键前提，实在令人鼓舞。此外还有科学上的进展。
对，
比如 Aaron Wall 提出的广义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关的 Wall 定律。
是的，
他与 Borthwick Valentin 定理一道，都支持宇宙有开端这一前提。因此无论在哲学还是科学层面，这都是一条前沿。
哦，没错，
而且仍在持续推进的论证。
因此在我的版本中，为了呼应你的说法，如果你的论证指出无始的过去将是一个实际无限，因而在形上学上不可能，我提出一个更温和的主张，无始的过去可能会导致矛盾，例如 Andrew Locke 提出的。
对，逐渐打造希尔伯特旅馆的例子。
如果过去没有开端的话，如果各位不熟悉，可以上网搜 Hilbert's Hotel， Reasonable Faith 网站也有一段很好的卡拉姆论证可视化讲解。我非常喜欢希尔伯特旅馆这个概念。一个拥有实际无限客房的旅馆会产生各种悖论。
我先前的论点是，希尔伯特旅馆实际上无法存在，或者说无限过去并不像这家旅馆。对，没错，因为旅馆里的房间是同时存在的， 对。而 Locke 的回应是，好吧，那就一次盖一间房。对。如果过去无时，你现在就应该已经拥有无限多间房。为什么不行呢？这点打动了我。这就是我现在感兴趣的卡拉姆论证。而且那个论证，
对，
正如 Locke 所展示的，实际上这可以追溯到圣伯纳望诀。
是的，
伯纳望诀早就预见了这一点。他讨论过行星轨道等等。他说，如果从亘古以来人类就不断繁衍，
对，
那么到现在应该已经存在无限多个灵魂。
是的，
就像应该有无限多间房一样。
而这一直让我困惑于圣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主张他并不认为，
对，
过去的有限性可以凭理性证明，但他却相信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实际无限多的实体。
对，在当下这一刻，他举了铁匠的例子。没错，
说铁匠如果永恒地打造同一匹马的马蹄铁，后来有学者就想问，他想问阿奎那，如果铁匠从永恒以前就打造马蹄铁，这可能吗？那他就会拥有实际无限多的马蹄铁，而阿奎那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对，我记得有人进一步设想，铁匠在工作时不断敲坏，
对，他会不断敲坏锤子，
一把接一把。于是向伯纳旺爵或漏会问，那么到了现在，碎锤子的数量应该是多少？
是的，
堆里会有多少吧？答案显然是实际无限多。
没错，因此我特别关注因果有限论。一些无神论者会说 ，Pruss 和 Kunz 的论证认为，若有无限序列，就会出现矛盾。
对，这些矛盾是真实的。是的，
有人辩称希尔伯特旅馆并不矛盾。
没错，
但在因果有限论里，人们一致认为确实会出现矛盾。于是有人会说，我很喜欢这个回应，也许有某种神秘力量会阻止这些矛盾真正发生。我会说，这听起来颇像有神论。如果你非得搬出这种力量才能逃避矛盾的话，这就是我现在关注的卡拉姆论证，它有点像反对时间旅行的论证。现在，我们马上会谈到时间。如果 A 理论为真，只有现在是实在的，那你根本无法进行时间旅行。
确实。
但如果 B 理论为真，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样存在，那么关于时间旅行的一个论点是，时间旅行无法发生，因为很容易出现形上学悖论。
对，没错，
比如著名的祖父悖论，如果时间旅行可行，我就能回到过去杀死我的祖父。那宇宙
在他生孩子之前，
对，这会造成无法实现的悖论，因此时间旅行不可能。除非你又说，也许有种力量会让你踩到香蕉皮，从而无法完成这一行动。所以我会说，如果时间旅行真的可能，那也只有在有一位神维持宇宙秩序、阻止悖论发生的情况下才行。否则宇宙不会容许这些矛盾事件出现。我想探讨的是，阻止时间旅行的理由与阻止无始过去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在那种序列中会出现 Kunz 所说的悖论。
对，
这正是我在研究的方向。他的主张比较温和，也能避开许多批评。不过我很感激。有趣的是，正如你所说，当你在某个领域倾注学术心血时，会收获许多意想不到的成果。
对，确实如此，完全正确，在这方面确实令人欣慰。
是的。
好吧，我还想再窄一点，因为我记得你曾说过这是你最喜欢的著作之一。我手上有你那本。
哦，
Time and Eternity。
是的。
如果你想真正在思维上做操，动动大脑，你之前说过，思考神很难，思考无限也很难，而当你把神与时间放在一起思考时，那就是一场脑力有氧课。
It's a cerebral aerobics class.
Right, yes.
没错，对。不过我确实，我也一直对这个主题着迷。目前我仍有点持观望态度，我正尝试构建自己的论证，我还没完全站定哪种时间观才是真的。 笨哼，
我想我在做的是，即便 B 理论为真，我们也可以，
对，
也就是尽量接受批评者的前提，再从中推导结论。不过还有一点，各位，我们接下来会进入一点窄项内容，然后再回到别的话题。我对一种时间理论特别感兴趣。我先向正在收听的朋友们补充说明一下，毕竟也要照顾他们。 时间理论主要有两种，非常有创意的被称为 A 理论与 B 理论，也叫动态，有时态理论和静态无时态理论。
是的，
我常用舞台剧和电影胶片来打比方。A 理论认为，只有现在是真实存在的，过去已经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存在的只有现在。
对。
就像你看舞台剧时一样，已经演过的场景已经结束，尚未演出的场景还没出现。
对。
但如果你看胶片，通过放映机，你所看到的当下镜头是现在，而之前放过的画面仍在胶片上。他们只是离开了你的视野，而将要到来的画面只是还没经过投影机，但他们确实存在。
是的。
只是你现在还看不到，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比喻，让大家。
我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比喻，
帮助人们理解现在论与 B 理论，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样真实的差别。这在神学上产生很多影响，比如神是否处于时间之中。
确实如此，
例如预知、护理。有一种观点，我还没完全站队，但我挺被它吸引的，这算是少数派，叫做增长快宇宙观。如果以后有机会写一本后书，我想写一本《神与增长快宇宙》，因为增长快认为，不是只有现在真实，也不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样真实，而是现在真实，并且过去事件也真实存在。
The growing block for our audience says the present is real and past events are real. They have been actualized.
他们已经被实现。而未来事件尚未实现，他们还不真实。因此，宇宙就像一个四维不断增长的块体。我研究这个观点时发现，它常常能化解相对论提出的许多反对意见。许多 B 理论支持者的反驳都可以被它破解。我也尝试对它稍作修改。比如，我倾向于增长发光版本，认为在增长块的最前沿存在意识，而过去的块体里没有意识，那里只有事件。但如果增长块观为真，我就能用逐项累加方式对无始过去提出一个很漂亮的论证，而且，
哦，对，那很明显。
所以这就是，
遗憾的是，我认为这个观点自相矛盾。
全面评估后，我理解你的看法。
不过我同意，如果你真出一本那样标题的书，它一定畅销。那真的是个好标题。
当然，发光边缘的说法就是我试图回应这类反对。如果增长快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处于现在？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在过去而不自知？
你懂的。
例如 ，Daniel Sodek 名字我记得是这样，写过一本《神圣的相对性与时间之间》，这是一本。这是最近的著作，更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好，关于时间哲学我就聊到这里，但我很喜欢时间哲学。几年前有部纪录片，应该是有些年头了，里面采访了你、Quentin Smith 等学者，不知你是否记得？
记得，记得。Quentin 已经去世了。
是的，非常难过。
但他是位好朋友。
是啊，
我们经常合作，
比如这本书。
对，那本书汇编了不少发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我们会
对
彼此来回交锋，是彼此的尖锐批评者。
是的，但同时也是好朋友，
有时在美国哲学协会会议上还会住同一个房间。
所以请再谈谈这点，在呼叫学过程中你观察到什么？现在社交媒体时代，我发现一件难事，你在采访前告诉我你不怎么关注这些，你专注于发表重要论文和著作，这其实挺好的。
All better to you, frankly. I'm still in the midst of that because I'm reaching popular.
而我还身处其中，因为我要面向大众层面，必须应对这些。网络上常常充满恶毒、挖苦，像一场战争。但你有这样的经历，我也遇到其他批评者，例如 Gavin Ortland、Alex O'Connor， 他们跟我观点相左，但我们仍能友善相处。
But we can still be amiable towards one another.
对，互相尊重。
能否谈谈你的经验？你如何培养这种氛围？
我认为，作为基督的公共代表，展现基督的品格至关重要。
没错，
尤其在与反对者互动时。
对，
正如你知道的，耶稣教导我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
是的，
要爱你的仇敌，为那咒骂你、逼迫你的人祷告并祝福他们。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活出这样的品格。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针对论点。对，毫不留情的批驳，但以爱和尊重对待提出这些论点的人。
是的，
尽管我们不同意他们。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五节里，有意思的是，
我们攻击的是论点。
保罗，对，保罗说，我们要攻破各样的计谋和阻挡人认识基督的高傲之事。没错，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因此，他的焦点是正确的，针对的是论点，而不是人。
我喜爱这段经文，因为保罗说，我们有大有能力的兵器，
笨哼，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笨哼，
但我们的战斗是对准论点，我们把各样心意夺回，使其顺服基督。所以，哦，真好，能够与你讨论这些话题，真是喜乐。不过，我想听众们肯定希望我问你一件事，因为我是公教护教学者，这是我常常从事的工作。你对公教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你被问过很多次，你对公教有哪些想法？
或
笨哼，
你觉得什么是让你难以接受它作为一个可行神学体系的最大绊脚石？对你来说阻碍在哪里？
我们的事工 Reasonable Faith 希望成为所有。
是的，
主要宗派的基督徒的资源。因此，当我外出演讲时，遇到科普特基督徒，这让我很受鼓励。
对，
他们会走过来，还有穿黑长袍的东正教徒、公教徒、新教徒，都说他们在使用 Reasonable Faith 的资料。
是的。
来服侍自己的教会。事实上，我们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希腊阿托斯山修道院的修士。
哦，哇！
他说他们正在为你祷告 ，Bill。
哇！
修道院里有一位修士可以通过互联网接触外界。
对，
他收集祷告请求，他们就在为我祷告。
哦，
这真让人谦卑。
是啊。
所以我们希望公教徒也能因我们的事工得到造就与鼓励。
对，
即便我个人不是公教徒。
明白。
那么
在谈到绊脚石之前，我想先接着这个话题。
好，
我想接着说，因为当我分享，我相信基督建立了一间教会，我真诚地希望所有人都属于这间教会。这就是我向人们分享公教信仰的原因。我认为这对人的得救至关重要。然而，我发现当我制作一些新教徒真正渴求的主题资源时，更有助于我向他们传递公教信仰。
笨哼，
比方说，我遇到不少新教徒告诉我 ，Trent， 我后来加入了公教。我最开始读的是你的 Persuasive Pro-Life 一书，或者说我读了你的 Answer 一书，也看了你和 Alex O'Connor 的辩论，那场辩论真的激励我想学习如何做护教学。所以对我来说，这和你差不多。就像我不想只专注于，虽然那些重要的真理主张值得我捍卫，但我不想只做这一件事。比如在特伦特会语频道，我尝试把时间分成几块，四分之一用于基督信仰的基础教义，四分之一用于关键的神学议题，25%用于重大道德问题，比如所谓的同性婚姻。
笨哼，
或者关于生命议题，但始终不能失去引人归向基督本人的焦点。
对，
当有这么多人，皮尤论坛的数据显示，基督徒人数的下降似乎正在趋于平缓。
是的，
这是好事啊。
对，
我很想好好利用这一点，因为仍有太多人远离基督。我恳求，我认为公教徒可以从你的作品以及其他新教学者的大量成果中学到很多。举例说，当我研究并为基督的复活辩护时，我特别喜欢反复研读这本书。这就是你关于基督复活的博士论文。
没错。
那本书和 Mark Licona 的作品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所以我真的很感激你的工作如何造福了这么多基督徒。我也想造福所有基督徒，做类似的事。不过我们确实存在重要的神学分歧，
当然，
而谈论这些分歧完全没有问题。
对，是的，因此我们在核心信仰上十分一致，这让我们合而为一。今天我想分享两条建议。
好的，
给罗马公教徒，
没问题。
一条是神学方面的建议。
好的，
另一条是务实层面的。
好，
神学建议是，我的顾虑是这样的。
好，
在我看来，公教学的思想似乎被特立腾会议的束缚所限制。如果在解读特立腾文献时能有一点弹性，那会非常有帮助，并大大促进。达成共识。我特别想到的是，有不少评论者注意到特立腾所谓的称义。新教徒则会称之为成圣。
对。
而许多当代公教新约学者，比如 Raymond Brown 和 Joseph Fitzmyer， 也同意新约中的称义是法庭意义的宣判。它是神对人公义的法律宣告，而不是把公义灌注进人里面。而成圣则是，借着圣灵内住把公义灌注进人的生命。因此，如果有人按这样的方式理解特立腾把他论称义的内容，实际上视为成圣，那么双方只是语词不同。我们其实谈的是同一件事。甚至我们因神的恩典行出得救之功的教义，我认为也可以做出可接受的诠释。对。只要我们把它理解为成圣所得的奖赏，
其实新约充满了关于奖赏的教导。
没错，
我指的是耶稣甚至用希腊词 misthos， 也就是工价来说。
是的，
神会按你所行的善功给你赏赐。
对，
保罗也谈到了，
但这些并不是靠功劳赚来的。
对，
他们源于神白白赐下的父爱。
是的，所以我的第一条神学建议就是，我们应该在称义的法庭性质以及圣灵把成圣之恩注入人心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好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基督，最终得享福乐。我的务实建议是这样的。好，我认为罗马公教徒应该废除婴儿洗礼。在我看来，有一个致命组合给教会带来了可怕后果。
这可不只是公教的问题，许多新教徒也相信婴儿洗礼。
确实，但我们现在讨论。
好，
今天我是在跟一位公教学者对话。
当然，没问题。
婴儿洗与洗礼重生这两个教义，我认为这两者导致教会里充满了未经重生的非基督徒，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婴儿期受洗时就已被圣灵重生。如果你只持守洗礼重生，认为重生发生在受洗那一刻，像路德宗那样，只要你只给信徒施洗，那就无大碍。另一方面，如果你像改革宗那样实行婴儿洗，却不把受洗视为重生时刻，那后果也，没那么严重。问题就在于把洗礼重生和婴儿洗结合起来，这导致教会充满所谓土生土长的公教徒，他们从出生起就是名义上的公教徒，却活得像非基督徒，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重生。
who live like non-Christians because they're really unregenerate. And so it seems to me that it would be very easy.
所以在我看来，罗马公教会完全可以在不大改教义的情况下宣布，我们不再给婴儿施洗。
Baptize infants anymore. We're going to adopt believers' baptism.
I would say.
我们将采纳信徒洗。
我要说，这一点恐怕无法谈判。
好，从公教的视角看，尤其是因为洗礼重生的信念，我指的是洗礼重生本身，以及虽然早期史料对婴儿洗有些沉默，但连 R.C. Sproul 这样的人都承认婴儿洗很早就有见证。
There's some silence on infant baptism in the early historical record. Even people like R.C. Sproul admit that it's testified too early. There isn't opposition to it. The only opposition in the early
并没有人反对他。早期教会唯一的争议是，有人说应当等八天后再给婴儿施洗，因为割礼是在第八天行的。而也有早期作者说，不要立刻施洗。
你知道。
对，婴儿随时可能夭折，还有些人会尽可能推迟受洗。是的，这样他们受洗后的罪就不用。
但是，
做补赎之类
，abuses non-tolerant user， 误用并不废除正用。
好的，
所以我会说，洗礼重生与婴儿洗确实代表了1500年来的基督教教导，其根源深厚。
But I think this ties a bit into your view about philosophical.
但我觉得这又牵涉到你在哲学神学上的观点，因为你在遵循唯独圣经原则方面算是最诚实的人之一。
Operating under the principle of sola scriptura, that for you, your theology is
informed. 对你来说，你的神学完全由圣经来决定。也有许多新教徒这么说，但他们会批评你，因为你持有不同的基督论。
笨哼，比如你认为基督只有一个意志，而不是有人性。
是的，和神性两个意志。
对。
于是有新教徒对你说，但 Bill， 这和大公会议相矛盾。而你的回答是，可我们是新教徒呀。那有什么关系？
是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当我跟其他新教徒讨论这些教会史与神学问题时，我发现很多人试图接纳早期信经、早期大公会议，却又对哪些会议具有约束力设定一个武断的截止点。
But then have sort of an arbitrary cutoff date on which ones are binding to them and which aren't.
哪些对他们有约束力，哪些没有？
笨哼。
不过，每当我看到信仰松散的基督徒，我都会担忧，并试着去找原因。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无论在新教还是公教世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我关心的是，初始的称义既可以是法庭式的，也可以伴随观众。就像神说要有光，他一宣告，事情就真的发生。
对，
对我来说，比如我十七岁才受洗，你知道的，所以我小时候没有受洗。我是在，
对，
而且我，
是的，看，这正是我希望你们采纳的模式。
但我错过了洗礼带来的恩典，我在自己，那些早早领受圣事的孩子。所以对我来说，在得救和信心这个问题上就有点棘手，因为看起来你也有孩子。我现在家里有小孩，孩子似乎在还无法接受基督之前就已经会犯罪了。不是说犯大罪，但他们会，比如我家四岁、你家五岁的小孩，
当然会不听话。
对，是的。在我看来，没有一种道德错误不是罪。
哇，这真有意思。我在《系统哲学神学》第三卷《人作为罪人》那一章里讨论过。
对，
好，我的看法相近，但表述不同。
好的。
我认为一个人可能做出道德上的恶，因此是有罪的。但却不算违命者，因为他并未故意违背神对他的命令。
明白。
所以我想对婴幼儿说的也差不多，他们可能有一种罪性倾向或。
But they're not transgressors.
对，
会做错事，但他们不是违命者，因为他们并未故意违抗神的命令。
是的。所以在称义的问题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公教徒和新教徒可以细条语义差异。
fine-tune the semantic differences. And several decades ago, there was a joint statement on declaration.
几十年前，公教徒和路德宗曾发表过联合声明。
Yes, I've read that.
对，
例如那一份，
我读过，
而且有一本很好的书。你刚才提到 Raymond Brown 等人。公教学者 Michael Barber、Kincaid 和 Petrie 合著了一本很棒的书 ，Paul, A New Covenant Jew。这是一本研究保罗神学的精彩著作，其中有些内容受新保罗观点影响。我认为这也有助于搭建桥梁。所以在某些细节上，我同意你的观点。公教徒和新教徒常常交谈不在一个频道上，尤其对公教徒来说，称义和成圣往往是近义词。
对，
就是内在人的更新，而新教的定义可能不同。不过我认为，即便在新教内部，也会有类似的滥用或负面后果，例如永蒙保守的滥用，觉得得救后绝不会失落，或者只是念一遍悔改祷告就自认得救等等。
Or, you know, just saying that the sinner's prayer was I really saved. Yeah. So I think that whenever we judge, I think for us to, because we're not going to hash it.
所以我认为，在评估任何神学或哲学体系时，最好的做法是拿彼此最优秀的表达来对照，以最对最，而不是以最对最差。
The best members and best articulations, best to best, not best to worst, like in every system.
任何体系都是如此。对，用最好的跟对方最好的相比，没错，我觉得这样会。对，不过你提了一个很公平的论点，我有时也会羡慕，在福音派当中，往往有非常紧密的团契，激励也不是强制，而是积极的促进活泼的信仰群体和分享信仰。
Faith community and a sharing of the faith. I mean, even here, we're at this Baptist church. I love that.
就拿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家浸信会来说，我很喜欢他们在外面专门画了新来宾停车位。是的，没错。而公教我是个内向的人，我有次去浸信会，被大家蜂拥打招呼，吓了一跳。
哦，
就我的性格而言，我更内向。对，所以当我走进一家公教堂，没人跟我打招呼时，我反而松了口气。
哦，松了一口气。
我心想，好，我可以安心坐着安静祷告了。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可能让他们感到被冷落，不受欢迎。所以名义信徒的问题，你自己以前在卫理公会也算名义信徒。是的，没错，确实如此。那我们如何找出原因，又该怎样面对？我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所有宗派都必须认真回应。对。好，那我想我们已经把这些都谈到了。我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或许最后请你给大家一些建议。我想或许我该向你请教一些建议。你知道，当我分享自己的书参加辩论时，人们会走过来告诉我，哦 ，Trent， 你的书帮助我回到教会，或者重新相信耶稣，这很有意思。就像，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但奇怪的是，我能感觉到一种让人谦卑的沉重担子压在肩上。哦，是啊，当人们这么说时，我总是回答，感谢神。对，因为是神借着我的书在你生命里动工。可是那种感觉就像一个人的属灵旅程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我，这让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只是个普通人，我是个会犯错的人。没错，我已经犯过各种错，将来也还会犯错。我不知道，这负担真的很重。就像 C.S. Lewis 有一首很棒的祷文，你记得吗？叫做《护教学者的晚祷》。笨哼，那是 Lewis 写的，他用带着些许忧郁的笔触描述了护教学者肩上的属灵重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是怎么处理的？
当有人告诉我神通过我在他们生命中动工时，确实如你所说，让我感到谦卑。这既令人欣慰，也让人自觉卑微。我也知道，作为一位公众基督徒，维系好我的婚姻，并尽力确保孩子认识并跟随基督至关重要。
对，
如果我们在婚姻和家庭上失败，那么无论在学术或事工上多么成功，获得多少赞誉都毫无意义。在神眼里我们就失败了。
是的，
在神看来。所以，任何想投身这类事工的人，首先必须保守自己的心，与妻子孩子建立荣耀神的关系，免得像许多基督教领袖那样跌入罪中，羞辱基督的名。这确实是一项重大责任，也凸显了维持良好灵修生活、读经、祷告、有意义的敬拜的重要性。
A good devotional life of Bible reading, prayer, meaningful worship, sharing the gospel.
没错，并分享福音。我们必须确保自己不仅是头脑里的基督徒，而是让我们的心，
对。
向着神火热爱他，并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反映他的爱。我认为这实在至关重要。
阿们。 Craig 博士，非常感谢你和我坐下来交流，你对我的生命以及许多人的生命做出了宝贵贡献，我想为此向你致谢。
谢谢你 Trent， 今天能和你在一起很愉快。
我也很高兴。